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在2019年1月份第一个星期天又和我们听众朋友见面了。
是的，新的一年开始那个感觉呢，特别有一种就是兴致勃勃那种感觉啊。
是啊，所以我们从新年的问候啊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广告呢，都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在当中感受到啊新年的气氛。那在我们的广告播出之后呢，有听众就问了，说：“哎，不会笑就不会说话的小娟，难道你不会哭吗？你有没有哭过呢？”
他是个正常的人，肯定哭过啊。
对，
不过我们只是呢，稍微用一种夸张法来形容这个小娟而已。
其实也没有很夸张，小娟真的是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用
笑
声来面对她的任何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同工，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一样，我们也是接地气儿的，对不对？
对呀，
生活上面也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挫折，很多的经历，但是呢，面对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呢，每一个人的态度跟方法，还有啊，就是仰望神的信心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这个也关乎我们的信仰的经历啦。有的人呢，如果常常都经验神的同在、神的帮助呢，他会更容易凡事依靠神。但有的人呢，可能比较懒惰，或者说呢，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的话呢，那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会好像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啊，或者说呢，就被那个难处啊，那个艰难的事情呢，抓住了他，让他呢就很不开心了。
对，就拿佳音来说吧，其实呢，我面对困难的时候，特别是那一种就是比较大的难题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钻进被窝睡觉，逃避型的。
我也有一点点是这样。
那小娟呢，就是属于呢，就是哪怕哈，她是眼中带泪，但是他也是微笑着去面对的。所以其实这个呢，我觉得跟我们啊做基督徒的啊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来讲呢，跟我们的性格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是的，有的人比较容易表达他的内心的感觉，
是
无论是好的不好的，开心不开心，
我都要跟你说一说，
都要表达出来啊，笑或者哭啊，流泪啊，这样子。有的人呢比较内敛的，就把它蕴藏在心里头，
沉淀一下这样子。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无限飞行号的家人，您呢面对一些的困难或者说呢一些抉择的时候呢，您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啊来迎接他的呢？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自己的。今天呢星期天我们依然会有广播剧《戴德生传》。在戴德生的性格和他的生命当中呢，同样也面对着这样类似的问题，他又是如何在当中做出每一个的选择和决定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他本是英伦的富家子弟，却放下一切，接受神的呼召来到中国。
他用生命中50年的时间，全心全意为黑暗中的亿万灵魂带来福音。他就是中国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牧师。
广播剧《戴德生传》。
亲爱的朋友您好，旧约圣经雅各书说，爱情如死之坚强， 爱情，重水不能洗灭，大水不能淹没。从古到今，为情而死的人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也常常感动人心。不过，从这些事上也使我们看到，人很不容易胜过儿女之情。爱情也可以说是年轻人在人生道上最难通过的一个考验。上回我们说到，戴德生也遇上了这个考验，神呼召他来中国传福音，可是他的心上人斐小姐却不愿意，这使得戴德生非常的为难，他该如何选择呢？自从戴德生给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写信之后，他也把自己蒙神呼召到中国传道的事告诉了皮尔士。他们通了几次信之后，协会就有意考虑送戴德生到中国传道。所以皮尔士秘书在写给戴德生的信里就提出了一些问题，叫戴德生来答复。以下是戴德生给皮尔士先生的回信。
皮尔士先生平安，现在我就照您所问的几个问题分别答复如下。我今年19岁，还没有结婚，我的身体健康，虽然不能算是强壮，但是也没有生过大病，尤其现在的健康程度超过以前。以前我常常过度读书而忽略了运动，现在知道注意健康的重要了。我的教育程度是这样的，我在年幼的时候一直是在家里读书，在11岁的时候才进入学校读书，2年后由于老师辞职，没有好的老师代课，我就离开学校回到家里，在我父亲的药房一面做助手一面自修。我曾经念过拉丁文，对于几何和代数也很感兴趣，后来有机会到一个相当好的图书馆去看书借书，逐渐的也学会了一点希腊文、解剖学和生理学。我15岁的时候曾经在银行里学过生意，此外呢一直是在药房做我父亲的助手，因为他是一位化学家和药学专家。再谈谈我对于教会的观念吧。我起初是加入寻道会，因为我的父亲和朋友都是属于这个教会。后来因为对于道理上以及圣经上的解释和这个教会不能一致，所以就从那儿退出了。我知道我确实已经重生了，因为我从前所爱好的世俗快乐如今都变得毫无兴趣了。从前不喜欢读经，不喜欢祷告，如今却成了最大的乐趣。我知道我已经出死入生了，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子。假如我被召离开世界，地上的帐篷若是被拆毁，我知道我必得神所造天上永存的房屋。我觉得我在世上是一个客旅，天堂才是我的家。如果只论到我自己的话，我知道没有一样使我配上天堂，因为我实在是一个贫穷人、可怜人，我是无依无靠、该下地狱的罪人。但是因为神一切丰盛的恩典，却使我能在神里面居住，感谢主，我变成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了。
从戴德生写给中国协会皮尔士秘书的信，我们可以看出戴德生内心对于到中国传道的事情是多么的重视。后来有一次机会，戴德生和他的妹妹阿美莉亚一同前往伦敦去参观第一次的世界展览会。在那里，戴德生和阿美莉亚除了饱览展览之外，并且还去见了中国协会的秘书皮尔士先生。皮尔士先生带着他们和贵格会的弟兄姐妹一起聚会，使他们不但觉得十分快乐，并且在那里结交了许多的朋友。 这对于以后戴德生在内地会的工作有着极大的贡献。此外，皮尔士又带他们见了一个人，那就是一位德国教士，名叫罗布施。他是一位才刚从中国回到伦敦的传教士，他和戴德生谈到了中国传福音的一些事情。
我听皮尔士先生说，你也准备到中国去传道。
是的，罗先生，您是怎么去的？
我是学医的，因为那边需要医生。
哦，
所以我就凭着我的医学和知识去传道了。那你为什么要去中国传道呢？
因为我很清楚地听见神的命令说，你为我到中国去。
哦，那你能够忍受一切痛苦吗？
我相信靠主能够的。
你能够忍受他们的讥笑吗？
我靠主能够。
你知道吗？他们管我叫红毛鬼。唉，他们见了你，你一定会把他们吓跑的。
我想，我没有任何会让他们害怕的事情吧。我会告诉他们，我是传福音给他们的。
他们啊，他们根本就不会听你讲话的。
可是我是告诉他们主的福音呢，这些都是最好的消息，难道他们也要拒绝吗？
唉，主的福音最好的信息，我告诉你，他们不用等你开口，只看见你的黄头发、蓝眼睛、高鼻子，就先吓得跑掉了。
戴德生对于这次的谈话可以说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没有从这位宣教士的身上得到一点点的鼓励。魔鬼撒旦专门拦阻人为神工作。戴德生准备到中国来传福音的事情，在他的心理、身体各方面看来是拦阻重重，步步艰难。可是戴德生从实际的经验中证实耶稣说的话，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知道任何事情从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有神的带领就一定会成功。相反的，如果人看来是成功的，但是神不允许的话，那么成功的机会就太难了。亲爱的朋友，今天戴德生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儿了。从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可以看见戴德生所处的环境是步步艰辛，但是戴德生并不害怕，他坚定地相信要顺从主的命令。亲爱的朋友，当您遇到拦阻的时候，您是怎么克服困难的呢？希望戴德生的故事可以给您一些激励和安慰。我们下回再会。
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拯救一 臂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保护你的就是耶和华，白天黑夜都不必惧怕，不管你出你入，你的帮助从今世直到永永远远都在你的身旁。哦，所以你要专心仰望，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把挫折凭信心交给他，让他为你来成就一切。他必不让你双脚动摇，保护你的也从不停歇。当你向山举目，你的帮助将从造天
头发的我罗文辉，
没有记性糊涂的我刘佳音，
没有笑声绝对不行的我小娟，
还有那边不说一句装酷的强哥，
在2018年的我们 感冒不断，
限制不断，
混乱不断，还有洋相出不断。
我们就是无限飞行号不完美组合。
好假。嗯，
小娟快来。
在2019年，我们同心祝福您，
突破身体的限制，
冲出软弱的辖制，
坚立信仰的心智，
满有基督的福祉。
Happy New Year！ 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刚才我们听广播剧的时候，听到戴德生他跟自己的女朋友在信仰上啊，其实有很大的分歧啊，看法。
那么就是他们对于去中国这一件事情啊，有很大的分歧。
对，到底去还是不去呢？其实这种分歧呢，也带来戴德生啊心里头很大很大的痛苦。
是、
啊、可想而知，真的、
我在想说呢，其实这些的难处，这些的挣扎呢，是在每一天我们都有机会去面对的，并不会说呢2019年开始了，新的一年我们祝福之后所有这一切就结束了，
怎么可能、啊、
的
不可能的、
啊、对呀，从去年带到今年，有一些的问题，有一些的难处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是要继续去面对的，继续去学习如何去迎接它的。
而且这些难处呢，可能是天天都是新鲜的，
对、啊、
跟以前的不一样。
你看戴德生他其实也并没有完全能够解决这样的困难，但是呢、他在当中呢就去和不同的宣教士和一些的属灵长辈去沟通，去学习，甚至去询问了解更多中国的事情。这些事情是在进行当中，但是同样的，他的困难跟难处以及呢真的那些的试探呢，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学习和经历的过程当中呢，戴德生呢就在一步一步的学习，靠着我的主，我就能够啊有信心去克服它，去征服这一切。
是，就好像刚才播的那首诗歌所唱的一样啊，歌名就是他是你的帮助，就是我们的神呢、就是我们的帮助。
是啊，我们常常呢在经文当中也会这样讲说，耶和华是我的帮助，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当然我们要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对对对对，就让我们想到就是诗篇第121篇啊，这里呢就讲我们的帮助从神那里来的。我们来念念这篇诗篇啊，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硬币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那真的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了啊，神是信实的，神是呢造天地的，神是在当中赐我们力量的。而那一份力量呢，并不是说好像虚无缥缈的，或者说高高在上的，他可以亲自保护到你的脚不动摇。
是，
你在你自己可能会累、会休息、会疲劳、会软弱的时候呢，保护你的神却从来没有连一个盹儿都没有打过。
哎，说这个打盹呢，就让我想到有时候很真的气死我。我家里那个下边那个保安员呢，常常打盹的。
真的，
他上班的时候打盹，太离谱了。但我们的神呢，是绝不打盹的。
是，我前些天还在跟我的爱人讲啊，晚上呢，有的时候夜更的这一个就是门口的这个保安员呢，如果说他在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呢，可能打个盹啊，我觉得哎，这个是真的人之常情，
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但是我也是前两天呢，就刚好呢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经过我们楼下的大门，我们家那个保安呢就在那里熟睡，熟睡到一个地步呢，就是我们出我们入他完全不知道。
他在干什么保安呢？这个
这种情况下真的是严重的失职啊。如果保护你的人啊，刚才我们说 保安员，有一个保字，对不对？还有一个安字。
哎、
那么他呢是在当中又打盹啊，又失职的话，你想想看，你的安全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他那个保安是保证自己安睡，
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爱护我们的神，保护我们的神，他是从来不会让我们有任何的不安全的一种摇摆，或者在当中呢他自己失职打盹，不会的。保护以色列的不打盹也不睡觉，那么保护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保护您的耶和华，他也必然随时都在你的右边来硬逼你。
嗯，其实呢我们所面对各种的困难甚至意外呢，常常是我们根本连自己也不知道，不能预知的，但是呢我们神早已经知道了。如果神不愿意的话，任何的伤害都不会落到我们的身上。
是，最近呢我还有一个经历呢，就是我的孩子啊、在这一个圣诞节一直到新年的跨年期间呢，
放假回家，
他到这个日本的北海道去旅游。
嗯哼，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从圣诞节到新年，你知道吗？北海道又下雪，又雪崩，
很冷
啊！因着雪崩又有严重的车祸，而且还有地震，飞机场停用。那么就是在这十天的当中呢，每一天的新闻都是这样传到我的耳朵里面，
哇，吓死你！
而我所牵挂的孩子，他就在那一个不断发生问题的地方，我怎么样去面对呢？我每一天为他祷告，我每一天呢在当中呢和他去联络，那么我每一天呢也是不断的向神来发出一个呼求，主啊，求你保护他。而且他们在那边还要自己开车，所以下雪天冰雪的天气呢是非常的挂心的。我没有办法能够在当中去保护他作为母亲，但是我知道与他同在的神必定会保护他的脚踪，所以每一天我就在不断的为他祷告。我不会像你楼下的保安，也不像我楼下的保安在祷告的时候我没有打盹，但是我也依然呢在当中有很多的牵挂。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会有同样的感受，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的确会祷告，我们的确会交托给神，但是我们心中还的确还会有一些的惊慌，有一些的软弱。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他是知道的，他是了解的，他了解戴德生他当时所面对的一切的难处，他知道他身体上面的软弱，他同样呢也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的需要。所以我相信耶和华要保护你，他一定会让你在当中呢在他的手心里面得到他的这一份呵护。你记得你出你入，耶和华都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对啊，人的保护是有限制的，有局限的，但是来自神的保护呢，哇，那是最可靠的啊！
是，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在这个课题的上面依然在学习当中，在经历当中，需要我们为您祷告的，欢迎您透过手机短信13229966022和我们来分享，请记得在短信前面注明无限两个字。
好，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限飞行号与你
同飞
行，拜
拜。当我呼求耶稣基督。